相信祷告是从天上开始的，然后神放在你心中，若你顺着心中感动祷告，又会回到神那里，你会觉得很棒，因为当你顺着心中的感动祷告出来时，感觉很好。神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他知道你心中的恐惧和忧虑，圣灵也知道。你愿意告诉耶稣吗？哎妹，等不及了吧，想要我快点结束，找个地方和耶稣独处一下好吗？不要跟好友一起，一个人，因为你要讲的是很私密的事，不管有什么捆绑，有什么担忧，有什么害怕，说出来，尽可能的说出来，全倾倒出来，直到你的心能完全放轻松。那些外表很刚强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看起来刚强，都是因为有跟耶稣对话。他们讲出心事，才能为家庭，才能为所爱的人刚强。我要跟大家说，一定要有你可以流泪的地方，需要哭的时候不必祷告，在他同在里哭，那就是最好的祷告。大家阿妹吗？
牧师要分享
赞美主，要从上礼拜的信息接下去，再看一次罗马书七章四节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暂停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的事工，我必须对神的呼召忠心。OK， 主呼召我要去，我不想说出那个字，因为神也兴起许多其他人，但是可说是前锋，或是帮助基督的肢体重新发掘。恩典的福音，重新发掘恩典的福音。提多说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恩典如何显明？恩典如何显出，成为真实的？ 成为摸得到的，恩典如何显明？透过耶稣。恩典不是一篇信息，但是为了方便，我们说屏幕师传讲恩典的信息，其实就是福音被恢复。 Amen。 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他们也会说可能你的牧师太强调恩典了，你有可能太强调耶稣吗？
No。
可以少讲一点耶稣吗？我的圣经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，我们因所受的洪恩在生命中作王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可以去查，讲到因所受的洪恩在生命中作王。我们甚至没有很多信息，我知道这里有很多，但是在世界各地，在基督徒信仰圈里，这样的信息很少。 OK。 另一个问题是，有些人他们传讲恩典，但是却不合乎圣经，因为他们轻看了神的愤怒、神的怒气、神的审判，他们甚至说地狱不存在，每个人都是得救的。 OK。 那一点帮助也没有，没有人给正确的观念。因为你想想看，若你犯罪得罪神，那可不是件小事。你无法改变，所以地狱那个地方，耶稣说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，不是给人的，是给魔鬼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的选择是去拒绝神，神必须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，代表我们选择魔鬼，没有中间路线，没有中立点。你不能说我不要神，但也不要魔鬼，不行。我们每个人一开始生下来就进入黑暗，魔鬼管辖每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耶稣来拯救。如果你在安全那一方，那还要救什么？有些人他们传讲的恩典，他们的方式就是不提律法，也就是他们的恩典是那种感觉良好的恩典，一点也不会提到律法，没说明人与律法的关系，他们把这部分留给我讲。结果当我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，他们又说你这根本就是在告诉别人他们可以去犯罪。但魔鬼最阴险的计谋就是他让你觉得恩典就是让人去犯罪的执照，而我的圣经说律法是罪的诠释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。我的圣经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。各位仔细听好，我们在律法上是死的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死到一个程度，能够过一个大能、得胜、荣耀、圣洁的生活。你必须在律法上是死的，才能在神面前活，这就是最美好的事。但人却不明白，所以你要尽可能去明白这一点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这不是在探讨靠律法称义。有些人会说，屏幕师，我同意我们不是因律法称义，但是我们需要律法成为生活规则，才能圣洁，才能结果子。不是的，朋友们，就连要结果子，我们在律法上也要死了，与耶稣结合，只为耶稣而活。Amen。 耶稣绝不会跟你说律法会说不可奸淫，耶稣绝不会跟你说去犯奸淫。事实上耶稣会带领你到一个境地，你根本不想犯奸淫。所以在律法上死并与耶稣结合，他会告诉你如何爱你的妻子，但律法不会。你在律法上要是死的，我有点讲太快了，这部分上礼拜讲过，没听到的可以去买信息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这不是因律法称义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是因行律法还是凭恩典成圣。有人说，我同意我们不是因律法称义，但我们因行律法成圣，这违背了圣经，和保罗传的福音不同。保罗说，如果你生命中还有律法，会结成死亡的果子，但若是与基督结合，就能结果子给神。大家阿们吗？这与结果子有关。再说一次，这与结果子有关。罗马书前几章讲的是因信称义，这里告诉你如何真正成为圣洁。我们继续看下一节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啊， 当神赐下律法时，在山脚下发生什么事？三千人死亡。就在摩西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好，在新约时，神赐下圣灵，发生什么事？三千人得救。这显示遗文，也就是律法，字句叫人死，但神的灵也是恩典给人生命。阿门。再来看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有些人说，屏幕是这里的遗文是说割礼，或者这里的遗文是指洗手，杀动物献祭之类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前后文。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。什么样的律法？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各位看前后文就很清楚，这里说的不是祭祀法，这里说的就是十诫。我们在十诫上是死的，才能活出为神结果子的生命。很多人就是没办法接受这一点，你需要启示。希望你们真得着。就是这个部分让人抗拒恩典，他们真心认为恩典推崇犯罪。当你一旦看见，就看见了，然后你希望大家都能看见，所以我要慢慢讲。这里很清楚的，我们在律法上死，我们从律法中被释放，指的不是祭祀法，而是十诫。但其实，当你在恩典之下，就会带出卓越的道德标准，是律法望尘莫及的。你不只会爱，还会给。Amen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接下来也很有意思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哇哦，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听到了吗？没有律法，我们里面有罪，但却是死的。这告诉你，罪不是独自运作的，罪需要诫命，罪趁机会靠诫命在人心里发动各样邪恶的私欲。第九节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保罗说话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我告诉各位，这罪与死的律现在非常普遍，是基督肢体充满疾病、早死的原因。我真的相信是如此。在基督肢体中，人不是因为充满罪而死。基督已经处理罪的问题，他们死亡是因为定罪，定罪带来死亡。几年前我讲过一系列信息，定罪带来死亡。魔鬼告诉你，你没守这个，没做到那个，就算你做了，他说还不够。总是你如何，不是耶稣如何，还有他成就的。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罪怎么活起来？这很难察觉。我想说 could grab， 但 grab 就是 grace 恩典，就好像魔鬼非常小心。如果他直接说去犯奸淫，去杀人，太明显了。他引诱你去杀人的方式，在心中谋杀或是恨人，就是到你面前，然后说你要遵行律法。你一旦做了，罪就复活，而你就死。内部邪恶私欲被挑起，你就做了他要你做的，你便堕落了。好，我可以慢慢讲吗？以前我都讲很快。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大家阿门吗？好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罪不是直接杀人，是借着一样，也就是诫命，杀了我。那到底该如何？有多少人想学会如何不在律法之下？ 神没有说你不在律法之下，没有力量了。其实有。一起看加拉太书5:18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，这就是实际的做法。Amen。若你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你若被圣灵引导，新年的关键之一就是你要与圣灵同工。你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假设你早上起床时，神对你说：“我要你现在做这个祷告，可能是为了你的孩子。”你说：“不不不，主啊，我通常是吃完早餐才祷告。”神不会叫你去念祷告词，神会说祷告，我会去说一些祷告词。祷告是一回事，说些祷告词又是另一回事。你为神放在你心中的事物祷告，我相信祷告是从天上开始的，然后神放在你心中，若你顺着心中感动祷告，又会回到神那里，你会觉得很棒，因为当你顺着心中的感动祷告出来时，感觉很好。有时候你可能会受律法捆绑，比方律法说你甚至可能将关于祷告的经文变成律法，比方马可福音11:24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是耶稣说的，这是关于祷告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但你可知道，关于祷告有许多原则，到底何时该应用这条，何时又该应用那条？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得到医治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有没有听过一种祷告？只要告诉耶稣有任何担心或忧虑，只要告诉耶稣，只要告诉耶稣。你觉得朋友背弃你吗？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告诉耶稣。你有告诉过耶稣吗？你是否曾一边走一边说，耶稣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觉到你在我身边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离弃我的。主啊，我可不可以跟你说，我很担心这个，我很担心那个。你这么做其实就是在将忧虑卸给他，但在你脑中，律法说，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进前来向你献上祷告，我寻求你极大的怜悯以及永不改变的慈爱，你必定会赐你的儿女供应与怜悯。神说，像个孩子一样跟我说话，你这么做过吗？你与主同行，跟他说，主啊，我心里充满担忧，今天我身体出了症状，我有点担心。主啊，我只想跟你说，主啊，我有点担心，担心我的儿子，他越来越叛逆。主啊，我有点担心我太太，她越来越漂亮了。主啊，我跟他对话，有些人太强了，在肉体上逞强到一个地步，我要恒久忍耐，家人都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更糟的是你也不让耶稣知道。那些外表很刚强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看起来刚强都是因为有跟耶稣对话。他们讲出心事才能为家庭，才能为所爱的人刚强。我要跟大家说，一定要有你可以流泪的地方，需要哭的时候不必祷告，在他同在里哭，说，主耶稣啊，我可以哭吗？主耶稣啊，你知道，有时候把内心感受说出来，那就是最好的祷告。就连不想祷告时也可以告诉神，我不想祷告，我不想读圣经，全跟他说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告诉他，他绝对不会。阿爸，阿舅妈，他绝对不会吓一跳。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了，但是我要认真的说，我在告诉你如何被圣灵引导，是很即兴的，很即兴的，没有预设，很有弹性。有时候有些人却太过律法主义，说，我们一定要这样祷告，该这样才行，一定要这样，先领圣餐才能吃早餐。有一天神说，他只想看你有没有弹性，能跟着圣灵走。他说，晚上领圣餐，不，晚上不可以，因为我需要消化。多少人知道，当你跟随主就会有健康，就有医治。当耶稣对那人说，把眼睛洗干净，他回来就看见了。跟随着主不会出错。 Amen Amen。 有些人太过律法，什么都用律法主义限制，领圣餐、祷告等等全部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圣灵是非常美好的，圣经说顺着圣灵而行。给大家看之前的经文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知道教会怎么做吗？你看是不是真的？我们不会用嘴巴说出来，但确实这么做，努力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。情欲出现就快点压抑，因为那是错的。感觉到赶快压，开车到一半生气了，我们努力去压抑，对吗？我们努力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好让我们能顺着圣灵而行，对吗？全都反了。这里说什么？行在圣灵里，顺着圣灵行，最后就能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连想都不会想。要刻意行在圣灵里，跟神说，今天或明天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教我如何行在圣灵里，如何顺着圣灵。圣灵绝不会要你做违背圣经的事，不会要你去欺骗。这个情况说谎没关系，这个情况犯奸淫没有关系，绝对不可能。他会给你恩典，让你不去做赐你更好的东西。 Amen。对婚姻关系不满意，跟主说；对某人不高兴，跟主说；你在生某人的气，跟主说；你甚至可以跟主说你在生他的气，一定要跟他说，告诉耶稣，他在意的。圣经说，将你的忧虑卸给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意你，他在意你。神赐我们这美好的圣灵，顺着他，你最后就能做好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原文是双重否定，是强而有力的说法。你绝对不可能，永远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只要你顺着圣灵。嗯，我们都是顺着习惯的动物，不管如何努力，总是会存留一点习惯，不管如何努力，总是会存留一点习惯。唯一的方法就是将我放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太过于顺着习惯。你说屏幕是这是小事，不，小事显示了一些东西。我们没有顺着圣灵行，要照这个方式，要照那个方式。特别是新加坡人，我们真的是习惯的动物。嗯，顺着圣灵走，就像我说过的，有烟瘾的人，他很努力压抑。主啊，我要为了你，绝不再抽烟，一定会戒。你努力不顺着情欲，好让你顺着圣灵，顺序全错了，完全相反了。先顺着圣灵行，跟神说，主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我又开始抽烟了？主说，因为你压力很大，圣灵会带领你。你做了很多很多事，因为压力很大。孩子，从现在开始我要你早点睡。哦，孩子，我要你多花一点时间陪孩子。孩子，我要你和妻子出去。不管是什么，圣灵都会说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当你去做了，压力便消失。当压力一消失，突然间抽烟的欲望也消失了。不是每个烟瘾都是压力造成的，但在这个情况下，神能带领你进入自由。他总是带你进入禧年，他总是带你进入自由，他总是带你进入得胜。感谢他总是那带你进入得胜的主，总是得胜的主。神对以赛亚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，使你得益处。你可知在旧约里，圣灵会降在先知身上。比方说，圣灵降在参孙身上，看士师记十四章五节，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，到了亭拿的葡萄园，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。少壮狮子象征魔鬼，对吗？对吗？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虽然手无器械，却将狮子撕裂，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。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就将狮子撕裂。我认为参孙并不是个强壮的人，他只是个瘦小的人，好让荣耀都归给神。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希伯来原文是大大降下 Saliak， Sariak 也有亨通的意思。记得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吗？默想神的话，来看这节经文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。亨通原文就是 Sariak。 当神的灵降在你身上，你可能都没听过，但圣灵会告诉你，圣灵降在你身上会使你亨通。参孙他是个军人，他是以色列的军人。 Amen Amen。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使他有战斗的能力。但若你是个老师，他降在你身上，使你亨通，来教导。赐下圣灵的目的就在这里，要你得亨通的能力。我快要讲完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说的话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为什么要说另外？在希腊文中，另外有两个字，两个主要的用字，一个是 hatros， hatros 的意思是另一个，不一样种类的。好， alos， alos 的意思是另一个相同种类的。当保罗说你们去从别的福音，他对加拉太人说你们去从别的福音，是用 hatros， 明白吗？而这里耶稣是用 alos， 我要差另一位帮助者，就像我一样。如果我现在说，哎，朋友，你有两张500元钞票吗？你说有的，牧师，来，我用1000元钞票跟你换。你有失去什么吗？除了什么？钞票样子换了，对吗？耶稣本身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。好，他说我要差另一位来帮助，就像我，就像他和门徒一起一样。英文圣经里帮助者，中文保惠师，希腊文 parla 是一直在身边， parla 就是跟着， parla akletos， 好，在身边帮助你，所以你才能跟耶稣说话，可以和主说话，其实是和圣灵说话。这是我们能领受最伟大的真理。今天在世上，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在我们中间。在旧约里有段时间是以父神为主，然后耶稣来了，成为肉身到这世界，为我们的罪死。当他回到父那里去，又差一位帮助者，另一位来帮助。这里的概念是，就连英文扩大版圣经用许多形容词，因为光是一个词无法形容这位在我们身边的帮助者。我说在身边，是要帮助你明白他像朋友一样在你身边，这就是耶稣说的 parakletos， 在身边帮助你的。同时也是同时也是辩护者，他知道你哪里不够好，也知道耶稣成就了什么，并为你辩护。而且是在身边帮助你。我们不太会想到圣灵的爱，但你可知圣经说爱的灵，你知道圣灵爱你吗？但圣灵不会吸引你注意他，他会让你注意耶稣。在马可楼这里，你看到耶稣说他要荣耀我。来看这节经文，他要荣耀我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如何知道某事工是否出于神？听牧师如何提到耶稣。那事工是否荣耀耶稣？我不是说神，大部分都会提到神，我说的是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。末世的灵并不是敌对神的灵，而是敌基督的灵。基督不再是中心，得胜要临到你。我要对你发预言，许多人在说，主啊，还要多久？我孩子的情况，身体的情况，还要多久？神说就要得胜了，就要临到，就要得胜了。我向你发预言，要临到了，是圣灵说的。我知道你说还要多久啊，就像诗人说还要多久，大卫说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还要多久。当主带来得胜时会很快速，你心里想的那个人，特别 特别极端的人，神会特别丰富倾倒他的恩典，在那人身上，在那孩子身上，改变到你根本认不出来。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他发生，就在这间教会。几年前，有个女孩到前面来，满身的刺青，我立刻注意到她，全新加坡都会注意她，一个姓杨的女孩。只要一靠近她，就可以闻到满身的烟味。她上前来接受耶稣，接受主，她的人生转变到认不出来了，真棒。后来我的一位美国牧师追求她，两人结婚了，现在也有很多孩子。是个刚强的女孩，而且你可以看到转变，她外表也越来越漂亮。今天她在教会服侍，是一名美丽的母亲，美好的妻子，拥有很棒的事工服侍耶稣。我看见这事发生，她的母亲为她祷告要得救。各位，神听见你的祷告，祷告是有用的，得胜就要临到。阿们。好，最后我要说，你说耶稣为什么说另一位帮助的？圣灵旧约就出现过，牧师，那不一样。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好，现在假设我有个朋友，有几个朋友，他们住在加州，在洛杉矶。几个月前我在洛杉矶，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，我之前去过好几次了。假设我打电话给朋友说，我要以全新的方式来洛杉矶，我要住下来。大家明白吗？在旧约里，圣灵降在某人身上，然后离开。他降在某人身上，完成某事后就离开，就在参孙毁了敌营一千人。圣经说，他就像一般人一样，他精疲力竭，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要死了。”然后神就在那地方，神的地窜出水来，他便喝了。所以，圣灵降临，完成任务就离开，给你力量得富足，然后离开。但这次耶稣说，这美好的圣灵来要留下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很惊讶，今天在世界上新世纪思想的人，他们也说灵的引导，这非常危险，因为凡不出于圣灵的，就是另外的灵。注意，魔鬼总想模仿神，我们有真正的引导，他是爱我们的。另一个灵不爱我们，是恨我们。我们是按神形象造的，看到我们就想到神，他恨你，全心全意恨你。但圣灵爱你。圣经第一次提到圣灵时，他在全地运行，混乱的大地。创世纪第一章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运行形容的是阿拉伯人今天仍然会用，好吗？ Rakaf， 这是用在母鸡身上，母鸡孵蛋时，或是母亲抚摸孩子的脸，是一个充满了爱，充满母爱的字。神的灵运行在路西弗造成的混乱大地，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还没说话，圣灵就已经运行。我要告诉你，今天圣灵充满你，你里面有圣灵，在你相信基督时，圣灵就进到你里面。但问题是，你有可能忽略他。忽略他有两个方法，结束前我要分享一下两个方法。一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新约说使圣灵忧伤。怎么会使圣灵忧伤？很简单，假设我们初次见面，随便聊了几句，然后我说，以前我们是用相本，对吗？你还有相本吗？现在大家都用智慧型手机了。我说，嘿，你看过我的儿子吗？ Amen。 你说我看，然后我给他看我儿子的相片。你们都知道我多爱我的儿子。Amen。 所以我给他看照片，他根本没看。你儿子漫不经心。我说，这是我女儿，很漂亮吧？是啊，对。也不专心。你说我还会继续给他看吗？我就会把电话收起来。你也一样，你给某人看照片，他没兴趣，你会收起来。所以 为什么圣经对许多人来说是隐藏的？他们不想看神的儿子。圣灵来只会荣耀一个人，不是自己。他来不是要荣耀自己，他来要荣耀耶稣。大家阿门吗？另一个方法是，我们它存在，我们忽略它。讲完就结束。在德国有一座大教堂，它最出名的就是管风琴，有又高又大的管子，弹奏的时候，管子声音洪亮，回响在教堂里，就是弗莱堡大教堂，在德国。在19世纪，管风琴就已经在那儿了，高耸的管子。有个陌生人进到大教堂里，他问了管理的人说，我可以弹这管风琴吗？那人说，不可能会让你弹。陌生人试着说服他，这个人挺有说服力的。终于管理人员很不情愿地同意说，让你弹吧。陌生人一碰到管风琴，他透过这个乐器弹奏出最美妙的音乐。管理人员相当震惊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音乐结束后，他说，先生，可以请问您的大名吗？陌生人回答，孟德尔颂。他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，费利克斯·孟德尔颂，浪漫主义时期。那个管理的人员说，别忘记了，他说，我竟然拒绝让你弹奏。我们也就像这样对待圣灵，我们有位了不起的大师要来帮助我们，不只是在教会里，不只是在属灵生命上，在我们的店里，在我们的教室里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，在我们家中，在我们事业上，在公司里，他都要帮助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他要教导你一切，要你想起一切事。给大家看约翰福音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圣灵赐你平安。就算你想做的是好事，但却没有平安，别做。再说一次，就算是看起来是件不错的好事，只要没有平安，别做。但若是有件事你觉得奇怪，但却有平安，不是不道德的事，就算很奇怪还是有平安，就去做吧，你会看见成功。想想我们也可能对圣灵说，我竟然拒绝让你弹奏我生命的管风琴。他想要弹奏出美好的乐章在你生命中。 Amen。 还好我们不是无助的，耶稣说，我不会让你无助，我要差另一位帮助你的，差另一位安慰者，希伯来文是 Manahim， 我要差一位 Manahim， 安慰者，很美的一个字。圣灵就像一个母亲爱孩子一样，当然是超越人类的爱，但他爱你。当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讲道时，这个一定要讲，之后就要结束了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，降这个字就是拥抱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这次同样用在浪子的父亲身上，当浪子回家时用了同样的字，父亲给了儿子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彼得讲的是什么信息？看前后文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，我要告诉在场的，若你没有基督，没有神，没有盼望，让我告诉你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， 饶恕除去所有的罪，就好像不曾存在。你会领受，当人听见这事，圣灵给他们一个拥抱，然后发生什么事？他们开始说方言，不止的。我们把一切变得律法，其实就是要有爱，连说方言都是对爱的回应。神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他知道你心中的恐惧和忧虑，圣灵也知道。你愿意告诉耶稣吗？ Amen， 等不及了吧，想要我快点结束，找个地方和耶稣独处一下好吗？不要跟好友一起，一个人，因为你要讲的是很私密的事，不管有什么捆绑，有什么担忧，有什么害怕，说出来，尽可能的说出来，全倾倒出来，直到你的心能完全放轻松。你根本不必求赐我能力，赐我恩典，赐我，就跟他说话，把心倒干净，向他敞开，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朋友。不用惊讶，你必定会看见神迹发生在你分享的那部分。只要敞开了，就在阳光下，在他同在里，大家说 Amen， 赞美主，何等荣幸，哈利路亚。请各位在这时刻留在座位，不要走动，因为有些人他们的灵魂与人生还在飘荡，在永恒当中，不知是定罪还是救赎。朋友们，我们分享的是给那些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但神不要你的生命。你知道，我不喜欢买玩具，给我4岁的儿子时，回家才发现没附电池，结果家里也没有，我不喜欢。神从来没有带我们进入这世界，面对无穷的变化，各样的挑战，各种试炼，然后说没有电池，好吗？你要自己想办法。不，圣灵就是那力量，圣灵就是爱的力量。我们的人生不该要靠自己的聪明、机智、才干，我们不该靠自己活。这么做的人都早死，衰老得很快，只靠自己便会充满压力。天主资助者并不是出于圣经，只要我们谦卑，就知道自己有多无助。不要等到过了大半辈子，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发现，其实浪费了许多时间，没有得到丰盛的能力。朋友们，得救赎吧。如果是你，请你跟着我一起诚心的祷告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用身体承担你的罪，他为你的咒诅受苦，本该是你的，他承担了，因他也承担，神不会因你犯罪再咒诅你，或再咒诅你的家人。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一家必得救。朋友们，如果是你，请跟着我一起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耶稣基督何等美好的礼物，我相信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你叫他复活，向世界宣告我所有的罪，所有的罪都被挪去。若是没有，你不会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而基督已复活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天父，感谢你，父神，我要感谢你，我并非无助的，没有安慰的，你差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已经得荣耀。亲爱的天父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得着荣耀，请你用圣灵来充满我，他是美好的帮助、保惠师，充满我，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， Amen， Amen。 线上感谢，感谢我们的天父，赞美主， Amen， Amen， Amen。 现在根据神的话，你已得救，立刻就从死亡进入生命，因为基督所成就的，现在你也有圣灵， 你会得到一个恩赐，可以操练，就是用方言祷告能帮助你。但今天主题不是方言祷告，而是圣灵本身。你可以学习让圣灵引导，感受他引导你生命的每个部分，感受一下是否有平安。有时候缺乏平安也是一种引导。 Amen， 赞美主。 Amen， 有帮助吗？请大家起立，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感谢天父。每个人都举起手。天父，我为每个听见我声音的人献上感谢，不管他们现在在哪，在什么时间听见这信息。天父，我祷告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，那些之后才听信息的，你为他们预备道路，走在他们前面预备，你将他们在对的时间放在对的地点，你保护他们远离危险，远离伤害，远离突然，远离猝死或者是伤害。天父，我祷告你保守每个听见我声音的人，因为基督所成就的，因他所流的宝血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能受到保护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求，因你是我们的高台避难所，这礼拜保护我们，保护孩子，远离感染，远离疾病和病痛，以及所有恶者的势力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不只有圣灵，感谢你圣灵降临，赐我们得富足的能力，教导我们跟随圣灵，教导我们单单敞开心对耶稣说。在这一周里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赞美主，神祝福你，下次见。